艾尔特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与各位分享一下我对读书的一些小小的人生经验。同时呢，也感谢学野兄的邀请。我今天主讲的这个讲座的主题是新媒体时代的读书之路。那么新媒体时代呢，也就是移动网络时代，它的特征呢，是这个移动传媒打破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们在随时和随地都可以接触到大量的资讯，也可以瞬间传播大量的资讯。可是呢，这种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虽然给我们带来了相当的自由度和增加了这个无数的可能性，可与此同时呢，也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比如说资讯的碎片化，比如说注意力的不能集中啊，由此而导致人的焦躁、浮躁，甚至是肤浅 naive。 所以好几年前呢，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论抒情之九死一生》，中间就简略的概括了一下在新媒体时代的一些时代病。当时我写道，我们在这个时代高速前行，视线所及是越来越广，宽达1000万平方公里，思考的深度却越来越浅，浅到只有1厘米。而我们交往的方式越多，我们的孤独感却反而可能越强烈，我们接受的信息越多越庞杂，而我们的洞察力呢却反而越低下。在大众传媒与自媒体的众生喧哗中，我们渐渐失去了获取直接经验的能力，我们身处在日常生活却又溢出了日常生活，我们爱身边的人却对他们麻木不仁啊。在过度的分工中，我们的生命力萎缩，于是我们飞快前行，但我们却被我们自己扔到身后去了。那么何以来治疗此种病症呢？读书虽然不是这个绝对的可以治愈此病的这个良药，但至少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孤独感，减少肤浅和浮躁，减少碎片化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尤其是读纸质书。当然呢，电子书，如果纸质书变成电子版也是可以的。我指的纸质书呢，就是说经过时间的检验，经过读者市场，也经过这个学术或者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共同体检验过的作品，这被我称作是书。而那些玄幻小说啊，或者现在大量的心灵鸡汤啊，各种这个什么逻辑思维啊、Papi 酱啊，一些即使他们出书，我也不认为他们出的是书，他们出的仍然只是一些快餐式的网文网贴而已。书是需要时间检验，也需要专业的共同体来判定它的价值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既然我们讲的是新媒体时代的读书之用啊，读书之途，那么我们还是要把互联网的进化，我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归纳一下。我个人呢，把它归纳为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是 Web 1.0 时代啊，也就是以这个门户网站啊、论坛为标志的时代啊。那么在 Web 1.0 时代呢，那么人们主要是通过网络获取并且初步交流信息。但是呢，人并没有获得自己的，普通人没有获得自己的网络麦克风。在 Web 2.0 时代，也就是以这个微信、博客等崛起为标志的。那么在 Web 2.0 时代呢，人们开始接受、传播而且创造信息了。而现在我们现在进入的是 Web 3.0 时代。那么这个时代的特征，除了微博、微信啊，社交网络继续崛起以外，还出现了各种大数据算法和各种信息导引、信息推荐。那么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什么？是信息来找你、引诱你、淹没你。比如说，像逛淘宝，你说不定手一键有各种推荐。你看过一只肚兜，他就给你推荐啊更多的肚兜、耳环、拖鞋。那么呢，这些推荐信息有些你眼前一亮，你循着这个推荐信息找点下去，然后又看各自后面的点评啊，各种这个附加的这个广告啊，或者这个消费体验信息，那么层层的这样子点下去 哎，我知道有些姑娘在淘宝上买个肚兜，都是可以看2个小时、3个小时的。那么在 Web 3.0 时代呢，确实是信息找你、引诱你、淹没你。人们呢，有时候也会刷刷刷刷自己的朋友圈，一条条的看下去。有时候看一条朋友圈，又点过去看另外的人的朋友圈，或者链接的链接的链接，然后被信息找到，被信息引诱，被信息淹没。而在这个 Web 3.0 的时代呢，人们就特别可能每天我看了很多信息啊，我每天可能看，其实看了10万字啊，至少有几万字。但到了晚上，我上床的时候，想想今天看了什么，想了什么呢？脑袋里面空空如也。因为人如果不能够有问题意识，也不能够将自己所获得的信息进行甄别，并且分类整理，然后进行思考和内化消化，那么每天接触的大量的信息啊，只能像是这个风吹过一个中空的管道一样啊，吹过我们的身体，不留下任何痕迹啊。风吹过一个中空的管道，是不会留下什么东西的。而这些未经甄别、审视、思考、消化的信息，虽然通过我们的眼睛、通过我们的脑子啊，暂时进入我们的身体，但最终呢，也会排出，不留下任何痕迹。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营养，不能使我们将自己的思考结晶、将自己的经验啊，这个系经验和这个思维和知识都系统化。而要想将自己的经验也好、知识也好、思考也好系统化，那么读书是再重要不过的一个事情了。当然，读书也有很多方法如果读书不得其门而入，那么有可能我们每天都还是看了不少书，每天看故事会、看知音看各种玄幻、各种耽美、同人，但你看了一大堆，你一年看1000万字，可能还是一个非常 naive too young too simple 的一个人。所以看什么样的书，又怎么样来看，看了之后又如何学以致用，这些都是要讲方法的。那么在我们的这个10到18岁的这个期间呢，其实我们讲读书有时候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读纸质书或者读书籍，另外一个读书呢，还有就是我们在上学一般都说我们上学、念小学、念中学、读大学都是读书。事实上呢，当我们不管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那么读书籍也确实是这上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于是人们就用读书来取代了这个受教育而在我们这个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呢，那么读书有很多陷阱和误区在教育中，比如说我们读书就需要有老师，对吧？当然老师是很重要的，可是呢，在此间，我们的这种体制化内的这种教育就是公立小学、中学、大学，一般喜欢把老师神圣化。其实老师也就是一种特殊的职业，他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知识和更严格的职业伦理，但是他并没有什么神圣的光环。而我们呢，在长期以来，公立教育是将教师赋予一种这个神圣的光环和权威的光环，而且呢，强调他们的牺牲和他们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而这个在我看来呢，都是不当的，因为教师他是一个职业分工，他谈不上什么牺牲。他如果为学生奉献了更好的思想和知识的盛宴，那也只仅仅是敬业而已。而且他对学生有一种伦理和道德上面责任与义务，这谈不上什么高大上、高尚。像我们对老师的有蛮多的这个定义我们要讲读书，先从教书开始讲起走。我们明白的层面，教书是错的，可能我们自己读书会少走一些弯路。像比如，我们说教师，动不动就说，我们想到的会有好几个大词园丁、蜡烛、春蚕这想着很可怕的。其实为什么很可怕？园丁是干嘛的？园丁是挖坑和灌水的，他把你们像菜一样的种下，先挖个坑，把你们像菜一样种下，然后再灌水。蜡烛也很可怕，蜡烛是干嘛的？而且蜡烛呢，点燃了就流啊流，就没了。我们的教育，它不是要留啊留之后就没了的事业，它是要做增值的，它是把每个孩子都看作是一个天使，然后呢，再帮助他们自己给自己插上翅膀。还有春蚕，春蚕这个也很吓人啊，像长得像一个肥白的虫子一样，然后就是吐啊吐的也没了。 那么这些倒不是最可怕的，园丁蜡烛与春蚕，最可怕的是灵魂的工程师。灵魂的工程师其实是借用于斯大林一次给作家们这个训话的这个谈话，他说你们作家很牛逼啊，你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你们的笔比坦克还更有用。好，那么斯大林这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本来讲文艺工作者的，不知怎么传到我国，然后后面就变成了讲教师。但是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每个人都只能够由自己作为自己灵魂的这个雕刻师。当然如果您有宗教信仰，您可以说您的灵魂属于上帝，但就世俗而言，每个人只能自己是自己灵魂的工程师，你怎么可能让他人在你灵魂上乱写乱画，写个到此一游，那些老师用教鞭用粉笔啊，用这个理论公式和矮板的教育就在你的灵魂上啊雕刻了，不行的。而要想雕刻自己的灵魂呢，那么读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读书有自主性和自觉性，不是别人要我们读书，而是我要读书，也不是读书也不是仅仅为了我们要考一个这个好的学校，或者是我们要这个得到一份好的工作。读书本身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因为人的成长就是美好的事情啊，就像花枝开放，就像笋枝破土啊，就像月枝初出于东方。那么读书意味着成长，而意味着提高，而人的成长总是美好的。就抛开好大学好工作不讲，那么如果我们读了好书，而且读了好书之后可以形成自己内化的思想与知识系统，并且由此呢能够去创造出新的信息，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就是读书的正途了。而且我们一直宣传的是什么，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主要的这个宣传的是啊，老师教我们学，然后大量的题海啊，大量的这个机械训练，把每一个学生都变成老师的复读机，或者考试题出试题的考官的复读机啊。那些出试题的考官和那些老师们，他们自己也是从机械的学习中啊，然后熬成媳妇熬成婆。而在这种充满着机械的矮板的规训的教育应试教育中，那么往往孩子们会失去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求知欲。我们只有应试欲，我们只有得高分的欲望，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求知欲了，就仅仅是出于对事物对知识对人生对世界对时代的好奇，不管是自然的人文的社科的，那么我们就想去探索，就有这样的冲动想要去了解到更广阔的世界，想要去到水草更丰茂的远方。那么失去求知欲最重要的一个表征就是我们失去了提问的能力，我们提不出好的问题，提不出有意义的问题，而且甚至我们连提问的欲望都在丧失。因为我也是在大学教书，我经常有时候会留几分钟在一学期末了然后呢讲完了这个一学期的回顾之后，会留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要学生们提问。最开始我一般留几十分钟，后面效果差，因为没人提问我说你们向我提问，其实有很多人想向我提问，没这个机会呢我还有点小傲娇的。我现在你们有这么好的机会面对面的看着活的宋世南然后向我提问，可是他们还是面面相觑，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习惯，而且呢脑子里面也没有积累的这个长期积累的问题意识，所以你叫他们提问的时候他一下傻了。大多数学生会怎么问，老师期末考试考什么？每次我听到这样提问就眼前一黑，期末考试一点都不重要，学分一点都不重要，你自己是否在自我教育自己，是否在与像长兄一样的老师在分享在对话，在就人类的这个知识经验人类的这个思考的这个结晶来探讨来这个咨询，这个重要。如果人没有求知欲，也失去了这个提问的能力，那么不论你是什么教育高等教育也只是初等教育，初等教育那也只是根本就不配称教育。那么什么真正的高等教育，我经常说真正的高等教育永远是自我教育。当然在自我教育的这个漫长的这个旅途上，自我教育也终身教育我觉得我自己也永远是一位这个学徒，虽然我的职业是位老师，但我一直认为自己还是一位学生。我记得有一位这个汉学家法国汉学家谢和奈，他 他80多岁的时候还经常说，他说觉得自己在学问上还只是一个不入门的小学生。他不是这个故意的这个傲娇的谦虚，他是非常诚恳的，他就是认为学无止境。而且当他的知识越多，学问越大，他越有敬畏之心啊，就像苏格拉底说的一样啊，他越是知道的越多，就越知道自己无知，而知道自己无知，那么就是开始求知的开始。苏格拉底为什么神庙的神谕说苏格拉底是全雅典最聪明的人？他去转了一大圈，问了水手，问了这个问了水手，问了这个智者，就是诡辩家，然后问了这个执政官，也问了跟自己同样的这样的哲学家，也问了妓女啊，问了从这个帝王将相到引车泛江者流都问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他是整个雅典最知道自己无知的人，所以他是雅典最聪明的人。而我们的自我教育呢，就是要从知道自己无知开始，而知道自己无知，那就要开始提问啊，而且知道自己准确的是哪些东西无知，然后对症下药的去读书啊，然后去提问。自我教育之路上，好的书非常重要，然后好的师长也非常重要啊，就是真的有这个有学问、有人格、有观念的啊，这样的这个前辈长者，那么在你的这个自我教育之路上是可以啊帮你这个助推的。然后呢，还有一堆志同道合的、愿意探讨的朋友啊、同人啊，一起来这个讨论、研究啊、争辩啊，然后这个甚至是为了一些这个问题的这个探讨而这个打的是这个头破血流都无所谓啊。就是说共识如果没有经过争辩，而只是因为维护面子的共识是没任何意义的。真正有价值的共识必须是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是一种说服和被说服的过程。否则啊，仅仅出于是面子或者出于是一些不可告人的利益而形成的所谓共识啊，或者是出于假大空的意识形态推广而构成的共识，那么这些共识一钱不值的。我们要形成共识必须经过艰难的思考、艰难的争辩之后形成的共识才有价值。好，接下来呢啊，我们讲了一堆这个观念性的东西，接下来呢讲一些我个人的读书经验啊。那么第一个读书经验呢，就是读书有三个东西指引，那就是习惯、兴趣和天赋。所以说习惯，那么习惯可以说是人最好的导师。那么呢，人读书是要养成习惯的。在我们现在这个，既然大家认为时间经常这个碎片化，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建立起利用碎片化时间读书的习惯，那么是至关重要的。像我本人，我就是等车会读书，坐车会读书，坐校车会读书啊。每天其实你算下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诶，然后读书累积起来也至少会有一两个小时甚至更多。所以呢，建立读书习惯，一个是利用好碎片化的时间，分分秒秒的都可以养成掏出一本书啊来看的这样的瞬间集中注意力读书的习惯。另外呢，就是要有定时读书的习惯。其实一旦养成了定时读书的习惯，你会上瘾的。比如养成了晨读或者睡觉前夜读的习惯。像我本人是非常喜欢晨读和夜读的。晨读有时候条件还不允许，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工作或者会有一些这个事务要处理。而夜读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妨就养成就睡觉之前读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书，固定的。而且呢，也要为自己定下一些初步的，初学者定下一些初步的读书计划，就这个月我要读哪些书，大概我的进度是什么，读完之后我再写读书笔记，就是养成良好的读书和笔记的习惯啊，先建成习惯，那么读书我们就可以慢慢上路了。但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得有兴趣，强扭的瓜不甜啊。就比如说，如果你明明就是喜欢林志玲，你不喜欢凤姐，但是呢你却偏偏去和凤姐谈恋爱，那可能最后你们无法能够走得太久。读书也是有点类似于谈恋爱的过程，如果你对你所想读的这本书确实完全没有兴趣，那么我还建议你可以放弃。因为你没有兴趣的东西，往往也就是你没有天赋的东西，而你有兴趣的东西，往往也就是你有天赋的东西。人的天赋是这个花有各样红的，是不太相同的。有些人可能思辨特别强， 有些人呢可能特别对历史感兴趣，有些人喜欢文学，有些人喜欢艺术，有些人对自然科学啊一点就通啊，然后有非常这个强烈的热情去探索自然的奥妙。那么呢，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兴趣来读书，习惯是最好的导师，而兴趣是最好的朋友。那么当我们能够奠定起良好的习惯，每日有固定的时间读书，而且每天碎片化的时间也尽量利用起来读书，而我们读的书呢又是我们所感兴趣的，那么必然会走上一条良性循环之路，而且呢将自己的天赋充分的发挥出来啊，发挥出来。习惯的重要性啊，到这个后期呢，那么这个习惯也就变成了你本人的一种最宝贵的啊这个方法啊方法。像这个《文心雕动》的作者刘勰曾经说过，观千剑而识器，操千曲而晓声，就是说啊，你当你把观剑和操曲变成一种习惯，而且非常有经验之后，那么你无往而不利，你非常精通，非常娴熟。观千剑而识器，你看过一千把宝剑了，天天看宝剑，那么下次宝剑只要拔出三寸，你就知道它是干将莫邪还是需要实名制登记买的菜刀。当你弹过一千首曲子了啊，每天弹每天弹，长期训练，那么以后只要你耳朵一听，你就可以达到曲又悟周郎顾以内的高水平啊，有没有走调或者这是什么曲子，这什么歌啊，你非常通晓声乐。这都是讲的经验和习惯的重要性。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法，要培养自己的习惯，而这习惯呢尽量与自己的兴趣挂钩，而习惯和兴趣呢会激发你的天赋潜能。第二个经验呢，就读书不能读望天书。我从小的时候我父亲就告诉我，读书不能读望天书。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每个字都认识，每个字也看了，但是呢你读完之后空空如也，因为你在全过程中你没有动脑子和动手。读书是要除了动眼以外是要动脑和动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有你真正动过脑子和动过手，你所读的书才可能内化为你身体的一部分。而如果你读书光动眼睛不动脑不动手，那么可能你读了很多书，但是过后呢却如过眼烟云了。那么怎么动脑呢？就我经常会说，读一本书就是与这个书的作者摔跤，你要与他对话，你要揣摩他的意思，并且你要赞同他或者共鸣或者反驳他，你要跟他说话，你要跟他摔跤，并且你要通过摔跤来迫使作者与你对话，这就是读书中的动脑了。那么什么是动手呢？那么动手就是做笔记。这个做笔记呢，从最轻程度的到最好程度的我依次介绍。最轻程度的动手当然是自己的书，那你可以勾画和写一些旁白，或者对一些要害地方进行折页做标记，这最粗浅的就你勾画过它或者写过寥寥的这个旁白。那么更进一步的呢，就是说你每读完一部书的啊一个结构，比如说它的某一章或者是某数章之后一个结构告一段落，你动手写一个小节，你就用200字来总结你所看的这几章的内容，然后做一些粗浅的自己的评判，哎，就是写杂记。当然你也可以这个汇总这本书前后啊，这个你在不同的页面中看到的同一个脉络的东西，自己把它做成一个杂记来汇通，哎，这个也是这个很好的动手，但这个更高级一点。那么更终极的呢，就是你要用它，你读完整本书，你要用这本书去解决一些问题。你可以写一篇完整的书评，你要这个完整书评你要提要勾选的将整本书的内容概括而出，然后呢你还要应用这本书中间所讲到的不管是知识方法或者是思想去解决啊一些具体的问题，或者去探演一些具体的问题。当你用过一本书之后啊，你就这个基本上是不会对它完全淡忘了。我经常会用恋爱生子的这个比喻来这个对读书啊进行一番这个比较。像读书和恋爱生子是很像的啊，比如说你如果只是看了一眼某个女孩，那么你大概率是会忘掉她的啊，就算你当时再惊艳，你过后也记不了。但如果你跟她握过手， 就是你在书本上勾画了有动手的痕迹了，那你大概率是会记得他一点点的，你握过别人的小手手的啊，盈盈一握啊，这个肤如凝脂，手如柔荑。那么如果你不但跟他握过手，你们还拥抱了啊，甚至还亲吻了，那么就是意味着哎，你做了读书笔记了，读书笔记就像是你拥抱了他，亲吻了他一样，因为你们发生了更深的关系了。拥抱亲吻意味着你跟一个女孩子发生了更深的关系，而这个做读书笔记，不管哪种形式的，是摘要型的，还是这个像恋二十杂记那种这个汇通型的这样的读书杂记，那么都意味着你跟书发生了更深的关系。而到后面你用了它，你有作品了，你不管是书评，甚至是一篇独立的一篇这个研究文章出来了啊，那么你就意味着你跟这书生了一个小孩了。你们生了小孩会把别人忘掉吗？不会忘掉的。所以要动手，从最开始勾勾画画，到做读书笔记，到最后用它啊，用过的书你是不会忘的啊，摘抄过的书或者写过读书笔记的书，你也会相对印象深刻的。而你如果只是看看，看过就丢开啊，那你肯定忘。然后第三个经验呢，是要讲点版本目录学。读书是要讲版本目录的，但这个版本目录呢，不是中国古代的旧学中啊，什么宋版、元版啊，什么这个语口啊，啊什么版型啊、排记啊等等，不是这个玩意儿。这个版本目录学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有分类的本领，而且呢，在分类之后，我们要迅速能够找到重要的东西的本领。所以版本目录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归合我们的领域，比如这属于是近代史领域吗？这属于是这个文学领域，就属于文学里面当代小说的这个门类吗？首先是要分类，要目录嘛，你要分类嘛啊。图书目录最重要的这个基础之一就是分类学，所以首先你要锁定这些领域，你知道这什么领域？这是清史的，比如我讲《金瓶梅》，我就会知道《金瓶梅》属于什么呢？《金瓶梅》它是属于多领域的跨的，它首先呢是古典小说，那当然属于是这个古典文学的领域，然后与此同时它又是晚明这个时代的一部百科全书，所以它也可以同时属于这个社会史的领域，也可以属于性史、性爱史的领域，还可以属于政治史或者经济史的领域，它是一个复合跨界的。那么当我们对应着金瓶梅所从属的不同领域的时候，我们要去找不同的书。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想了解明代的经济，金瓶梅中会反映大量的明代的经济，那么可能我们有部基本的书要读啊，明史中基本部分对应进就识货志，当然还有大量的研究明清经济的啊，这样书要读啊，不管是这个全汉生啊、傅祝夫啊或者是傅玉宁啊等等啊，或者是新出的一些更多的新秀学者的经济史的论述，晚明的啊、商业的、城市的啊、白银的流动的等等。当我们锁定领域之后，我们就要去寻找如果我们研究的是晚明经济史与金瓶梅，那么金瓶梅我们要读当然重要，然后晚明经济史的典籍，从一手文献啊、当时的正史啊、笔记、碑传啊、方志等等文集等等要读，然后还读研究的论文论述。然后呢，当我们进入这个领域之后，我们随着我们阅读的这个增加，我们就会慢慢的发现在这个领域中有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书啊。无论如何你离不开明史啊，如果你要研究明代经济史，而明史中识货志你也无论如何都离不开，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的这个文集，像比如张邯的松窗梦语啊，像这个沈德福的万历野货编啊这笔记，然后还有像一些这个后人的专业的研究著述，那么这些东西你都绕不开的。所以版本目录学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的领域，然后在这个领域中我要找到这个领域中重要的作者，然后要找到重要的书啊，一本一本读开来。而我的经验呢，版本目录学呢是由博入专易，由专入博难。所以呢，在我们现在孩子们年轻的时候，十岁到十八岁，那么我们还是让我们自己先广博起来啊，先博起来吧，然后呢再开始专精。就我一向认为在三十岁之前都是可以随便读书的啊，什么书都读的，但三十岁之后一定要收心，否则只能成为一个学问上的花花公子。而在三十岁之前呢，那么还是一个自由的去开拓视野啊，自由的去碰见那些美好的人事书的这个时间。一开始薄一点，人的知识体系就像一个 T 字库一样，就像一个 T 字形一样，那么 T 字的这一横就是我们的专，就是我们的薄 T 字形的这一竖就是我们的专啊。 在我们十到十八岁的时候啊，先奠定我们博的基础，但是在我们博学的探索中，我们还是要兼顾到专，这个专就是我接下来讲的第四条读书经验，那就是专题读书法。所谓专题读书法呢，就是你首先要有问题啊，你没有问题就没有专题，专题就是研究专门问题的学问啊。而我们因为专门的问题去读书，也就是专题读书法。像比如说我讲《金瓶梅》，我瞬间先是通过一个月的时间，给自己构造了200多本《金瓶梅》的各种书啊，光《金瓶梅》的这个绣像本崇祯绣像本，然后这个康熙年间的张竹坡批评本，以及更早的万历的词话本啊，这三个本子我都收的有影印本和整理本，那还更不要说有汪洋之势的啊，跟金瓶梅方方面面的这个资料研究，以及明代的啊，这个晚明的方方面面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潮的啊，这个研究和一手典籍，我自己为自己开了200多本书的这个书目，但我现在还没有完全读完。金瓶梅是读了好几遍的，我是边读边看，而以金瓶梅为主线，以明代史与金瓶梅交界的地方为专题，这就是我讲金瓶梅的这个付费音频的这个专题读书法啊。到现在不夸张的说，金瓶梅及相关材料及明代的这个史料与研究，我已经读了上千万字了，至少上千万字了，可能还不止。专题读书法其实就是当你读某一本书的时候，其实你脑子里会浮现出几十本书甚至几百本书的，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用其他书与它印证。像我读金瓶梅的时候，我脑袋里就会跳出各种书的记载啊，各种书的记载。举个例子，比如说他的这个开卷诗啊，是讲这个二八佳人体诗书，是一首荐吟诗。那么我脑子里面马上就会挑出相关的研究明代思潮的，或者明代同样有类似的荐吟表述的，比如《增广贤文》啊等等，或者肉蒲团的卷首诗等等，或者是专业的对晚明的这个心学的研究，晚明的心学之后的这个泰州学派啊等等的这个研究，都会让我会到，哎，为什么一边荐吟，一边其实又在宣吟呢？表面上看叫大家不要淫荡，但是写淫荡却写得入木三分，而且这个是，纤毫毕露。那么就我们有时候可能读的只是一本书中，如果你没有更多的书来为你一起读这本书，可能很多人就轻轻的放过了。比如说再讲一个例子，就我读金瓶梅，读到西门庆去吃潘金莲的斜杯，就那么这个时候脑子里面至少会跳出好几本书出来了，比如说万历野货变啊，比如说南根翠毒露啊，翠根露啊，这些为什么会错根露啊，这些为什么会想到这些书呢？因为这些书都有关于斜背的记载，而且呢我还会从这些记载中归纳出来，在这个宋明时期有吃斜背，就是把女人的绣花鞋脱下来装上酒杯再当酒喝啊，叫行斜背。这种习气呢一般是对妓女才用的。那么西门庆脱潘金莲的绣花鞋来饮杯，那么可以看出在初期偷情初期，其实西门庆是把潘金莲就当成一个普通的粉头妓女的。好，我们说回来，可是如果我们在读到西门庆请潘金莲脱鞋，然后他要行鞋杯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的知识积累和那么多书涌过来向我们这个叫，哦，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我们可能就一笔带过说，哦，西门庆变态，哎，好恶心，就算了。好，专题读书法强调两个，第一个要有问题意识，无问题不专题；第二个，读一本书的时候，其实你是用几十本书来一起读它啊，专题读书法。那么我有两个好朋友啊，一个叫秦少游，一个叫苏东坡，他们都不认识我，而且都去世很多年了。他们其实也都讲过专题读书法啊，专题读书法。比如说这个秦少游就编过一本书叫《经济集》，《经济集》当然只是一个。那只是一个这个材料汇编，但中间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经济三千，足敌军雷足数万，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经过专题读书的训练，那么可能我读的书只有3000本，但比你的数万本更有效，因为我更加的严谨，更加的有主线贯穿，而且更加的精深和能够自洽，比你松散的老弱病残的啊几万本雷足啊这个退病自足，那么要高的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经济三千，足敌军雷足数万。然后苏东坡讲的这个读书法中间有一个叫八面受敌的， 那么这也是我看到古文中最早讲这个专题读书法的啊这个文献之一。苏东坡讲八面受敌，他说他少年为学，读一本书经常做数次读，就一本书读几遍啊。那么每一次读呢带的问题意识不一样，比如说读史记，那么如果我们一开始要求古今兴乱治亡，也就是政治史，那么读史记的时候只从政治意味去读它。然后呢如果我们要读当时的这个世居文物啊典章制度，那么我们再读史记又专门去考证中间的典章制度变迁。或者呢我们又想知道当时的这个社会风俗啊，或者这个民间的这个思潮，那么我们再读史记又带着特别关注社会风气和民间思潮的心思去读。如果我们每读一次都带着不一样的问题意识，而且读进去，苏东坡就说我们学成之后八面受敌，与泛泛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什么叫八面受敌？别人问你汉代政治是怎么样的，你读过，回答他。问你汉代的这个艺文字啊，文学啊，艺术怎么样的，你又可以回答他。问汉代的这个经济怎么样的啊，你读了这个《食货列传》这个《货殖列传》那么你也可以回答他。这就比你泛泛的把史记翻一下，看看里面中间的一些故事，把史记当成故事会，这个轻跳的涉猎啊，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你是专题读书的，读成之后你可以八面受敌。好，那么最后还有一个经验，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第五个读书的经验，就是读书你不能够闭门读书啊，读书是一个开放的，读书应该要分享和交流，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些同道，有一些师友，他是可以和你不但分享人生经验，也可以分享读书的乐趣与这个困惑的啊，一定要分享和交流。比如像我们这种微信群啊，像艾尔特的这种读书微信群，这种分享会就非常好。读书一定要分享，而且读书一定要交流，然后交流中也可能有辩论，但一定要注意辩论并不是坏事，而且别人这个否定你的观点或者批评你所这个认同的某一个知识，他并不是要羞辱你。我们一定要将自己所表达的观点与或者自己所提供的这个知识啊与自己的人生分开。就有很多人觉得你攻击我观点就是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呢，就觉得一跳就八丈高，很糟糕的。就是我们在读书的分享与交流中一定要明白，我们经常都会有读书的辩论会，但读书也好辩论也好，都不是为了秀智力优越感，也更不是为了击倒对手。读书也好或者读书之后的辩论也好，都是为了增长认知的广度。而如果在辩论中能够增长彼此双方论辩对手彼此认知的广度啊，那就非常好了。所以我非常反感现在的高校流行的大专辩论会的各种模式啊，为什么反感？因为他们这些辩论会全部都是与真理为敌的。为什么说与真理为敌？第一，他们的这个辩论的主题都是抽签选的啊，就定个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辩析法，正方反方是抽签选的。天哪，但我们要知道真理一定是自己信奉的，我抽个签我就相信这个真理，然后就去捍卫它，那你捍卫的不是真理，你捍卫的是诡辩啊！而且呢这种做法长期以往抽一个签丢一个骰子认定一个观点，我们就去为它辩论，极尽狡辩之能事。那么这种方式你的技术越好，那么其实你就越不敬畏真理，那么长此以往人们是会失去对真理的敬畏之心，也会进而失去最起码的一个知识分子的诚实的。这第一，大专辩论会的模式。然后第二呢，就大专辩论会的方式是要击倒对手，甚至是羞辱击倒对手，显示自己强大的所谓的这个逻辑能力啊，或者是这个口才。而辩论，我说了，辩论并不是要为了击败对手，而是为了增长彼此认知的广度。可在大专辩论会模式中呢，人们都是要打个你死我活，对方辩友说的每句话都错的啊，我的每句话都对的，然后就拼命要证明他错的，我对的。但是真正的辩论交流应该是开放式的，彼此要能够明白辩论对手的意见，并且呢开放式的看有没有可以容我为我而吸纳的。一般很难，就辩论双方很难是某一方绝对错某一方绝对对，可能都互相有一些合理的成分。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开放式的，并且能够将对方合理的这个意见纳入自己的这个观念体系之中的这个本领，那么我们辩论就变成一种吵架，跟泼妇骂街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大专辩论会的泼妇骂街他们引经据典啊，会去到处查一些资料，会去抄一些名人名言啊，然后拼凑一些事实材料而已。 所以通过这个大专辩论会的这种糟糕模式，我们要明白，读书我们当然是要探求真知，探求真知我们要诚实，我们不要预设立场，而且呢在得到一定知识之后，我们一定要去与他人分享和交流，交流过程中我们可能会被质疑，甚至会被驳烂，甚至会被推翻，但这也是一个美妙的事情。因为如果我有错误的观念或者不准确的知识，我被别人驳倒了，被别人纠正了，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益处啊，让我纠错了。而自我纠错能力是一个人成长最重要的能力，甚至没有之一。那么就是普通人如果终身都没有纠错意识，那可能会在这个我执，就固执己见，然后封闭僵化，愚蠢的沾沾自喜的路上一路狂奔。比如连岳现在觉得红就硬道理啊，然后呢是一个原教旨的铅笔社的这个方式，他的文笔呢有点小聪明，他不读书，而且沾沾自喜啊，读一些这个原教旨的市场经济的，而且他还读的应该是没带公司图表的，我是学经济学的，他拿着一些非常粗浅的什么魔鬼经济学啊、一刻经济学啊这些啊，然后呢就认为自己通了世界的王道啊，而且呢他从来都是沾沾自喜，所以我形容他是愚蠢的沾沾自喜。林月本来天分并不算差，人也不算坏，可最近十年林月是在飞快的退步和堕落，因为学如行舟啊，不进则退，当你沾沾自喜，当你这个狂妄自大，而你又缺乏真正的位友来为你纠错的时候，你注定就会走向像连岳这样的垃圾之路。好，那么这个我讲完了这读书的五个经验，现在呢我回过头来为朋友们小结一下。第一个经验，要培养起读书的习惯，利用好碎片化的时间和为自己拨出固定的读书时间晨读或者夜读啊，并有计划。然后呢，读书的这个习惯应该与自己的兴趣互为渗透，只有习惯和兴趣的这个勾搭，才能够充分发挥我们的天赋与潜力。第一个经验。第二个经验呢，读书不但是要动眼，还要动脑和动手。读书要动脑，要迫使作者与你对话，要与作者摔跤，而且还动手，从初步的勾画到进一步的写读书笔记，再到最后的写书评或者整体的运用这书中的知识或者思想来做研究。第二个经验。然后第三个经验呢，读书要讲版本目录学，你有分类整理的本领，而且有去寻找到这个你所所及的领域中重要的人、重要的书的本领啊。这个版本目录呢是需要方法的啊，你需要对图书馆、书店、网络这个资源啊，这个应用的非常熟悉，而且呢也需要平时的这个留心啊，它不是这个一天就能够积累起来的啊。第四个经验呢，就是读书要讲专题，而专题就建立在问题意识之上。读一本书其实是在读几十本书，同时用几十本书来读一本书啊，而且带着这个强烈的问题意识，无问题不专题，专题读书法啊，学成之后八面受敌。然后第五个经验呢，就是这个分享与交流啊，分享与交流。那么分享与交流呢，就是读书，那么你是一定要开放的，因为人类知识体系是开放的，你一个人关在家里读，那么所得有限，一定要与友朋、与师长啊，同气相求，同声相鸣啊。然后呢要交流，有时候会有争执和辩论，但辩论不是为了击败对手，而是为了增长彼此认知的广度。而在辩论中，如果自己能够被击倒或者这个驳斥和纠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因为自我纠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然后最后呢，那么就是我有一系列的书目推荐，这个呢我就不在音频中讲了，我有一个 PPT， 这个 PPT 呢也可以有朋友们分享。好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本期的这个讲座，艾尔特的这个微信读书群的讲座。我们明天再会啊，明天应该在微信群中会与朋友们互动了。好，我是宋世南，感谢各位收听本期宋世南讲座。